好，接下来是正道时间。今天我们非常真的是荣幸请到神的仆人康来昌牧师来今天为我们做正道。那正道的题目就是神的仆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两堂讲不同的，第一堂讲神的仆人一，第二堂讲神的仆人二。那么我们都希望做好的神的仆人。第一堂我们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2章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神的仆人不是指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少数人，神的仆人是指每一个进到神国的人，是指每一个天国的子民，是指我们这里每一个信耶稣的，是指我们这里以外的古今中外所有信耶稣的，我们都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神的宝贝，但也都是神的仆人，跟天使一样有福气。不管是罪恶得洁净、过犯得赦免，或者是要继承的永恒的产业是白白的恩典，而且我们得到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服侍上帝，这是一个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欢喜快乐的事。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无聊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坐在那里等死，或者只是在那里坐在那里不动的，我们是在积极的、有效的靠着神的恩典在服侍。而这个服侍像刚才弟兄的见证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包括考试、包括吃饭，里面都显出神的恩典。好，我们做神的仆人，第一个我希望分享的态度是我们要有盼望。有一句话我以前常常讲，而且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我现在也觉得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甚至在教会里面这个现象也有，但是我要有一个纠正更完全的看法。什么现象呢？我以前常常觉得要建设很困难，包括要把一个教会建设起来，包括要把一个小组建立起来，包括要把一个人建立起来，建设、建立、建造，不管是建筑物，或者是灵工，或者是家庭，或者人的品格，或者是一群人，要把它建造的好，很困难。破坏呢，很容易。这我想我们可能都有经验。你建立一个小组，你投入，你流泪、流汗，花时间、花力气陪人，很辛苦，可能好长一段时间耕耘了很久，没有什么结果，勉强有一点结果会维持了，只要一个闲言闲语、一个误会、一件小小的事，啪，这个小组可能就没有了。甚至教会这种例子也多得不得了，古时候的、现在的多得不得了，公司恐怕也是这样。那么一个好公司、一个大公司被建设的时候，哦，那个开创的人还有一群同事怎么努力，但是可能败很快就可以败掉。教会、社会、公司、国家，还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经验的家庭，包括跟家里人的关系，势如水火、冰炭，很糟糕的关系，你要把它改善修复，哇，好累哦。你要让它坏掉，哇，立刻的一下就坏掉了。好，这是我们不否认的现象，因为罪恶的世界是常有这种现象。可是神的仆人要改变一个看法，神的仆人要知道不是建设很难，是建设一定成功。我们做别的东西建设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做主的工作、 神的国的建立一定成功，因为这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我们非常有盼望做神的工，当然我们自己经历会有起伏，但是神的工建设难不难是另外一回事，一定会做成。主凭着他的信实启示一定会实现他的诺言。那么另外破坏容易呢？各位，破坏我们也承认很多，不过我们更重要的看到是神的国，我们在神的国里面靠着神的恩典来做神的工，不能被破坏，不会被破坏啊！这好像违反事实。不，从神创造世界，从神呼召亚伯拉罕，从神所做的创造拯救拣选的工作，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的工作一定成功，神的工作不会被破坏。马太福音16章18节，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的。希伯来书12章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侍奉神，我们带小组，带祷告会，做见证，邀请人，发单张，清理场地，我们做的各样的事，我们是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一个白白的美好的天国，他给我们，我们得到了天国，我们得到了教会，我们得到了神的家，我们就照着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今天我讲的重点在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是在打一场必败的战争，我们知道一定会成功的。好，所以下面引的经文又跟我们一般不能说错，可能很对，但是是不认识真理的人会讲的。那是什么话？一般可能命运坎坷的人常常会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为什么呢？因为收获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像中国、像印度、像我们东方国家，人生太痛苦了，耕耘了很久，不管是田地，不管是家庭、爱情、工作，耕耘了很久，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教书啊、上班啊，耕耘了很久没有收获。所以安慰自己，实际一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或者你不要去想收获，免得你就灰心了。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哥林多前书9章10节，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存着指望，我们的指望不是虚假的，是神的应许。我们的指望不是自己的狂妄，我们的指望不是自己的，甚至不能说是自己的愿望。我们有愿望，那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不会毁灭、不会羞愧的指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神的话上面。所以各位，可能这个世界的人越来越悲观，不认识神，我想再怎么样也乐观不起来。不管怎么乐观，不管怎么生活幸福的人，随着从亚当夏娃开始的衰老，我们的衰老接近死亡，最后死亡，没有上帝的人对自己对世界没有指望。我们有指望，我们指望不是我们乐观，也不是我们有办法，更不是我们没有看到社会上教会里各种的失败，我们都看到，我们不是盲目的人，我们看到，但是我们有主的话、主的应许，所以我们问收获，我们带着盼望，带着收获的盼望，我们知道那个收获的盼望，也许我们自己不一定能经历很多，但是我们心里知道，主报答我们，主在我们身上随时报答我们。那么 这个报答今生我们不一定能经历这么多，但是我们一定能经历。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知道主给我们的盼望是确定的，主给我们的恩典是确定的，我们经历的艰难是确定的，但是我们是这世上唯一一群在那永恒国度里做永恒有效事情的人，只有基督徒。所以我们是神的仆人，要有盼望。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盼望？我们有什么把握说这个盼望不至于羞愧，这盼望一定会成就？因为第一个，过去的爱。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哦，各位，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在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就爱我们，不是在我们做好人好事信主服侍的时候才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舍命的爱，无比的爱，也是实在我们测不透的爱，就临到我们，让我们蒙恩。我们没想到一个不堪如我，对主没有好处，对主只有忘恩负义，不认识他的人，他却拣选恩待我们，把属天的福气给我们。这我想用电影来讲，就像《悲惨世界》里面那个尚万强一样，有一个人他偷了他的烛台，他还是爱他，这激励他一辈子，那也是很伟大了，是烛台而已。基督在我们做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爱我们，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所以求主让我们更知道基督的爱，不断的知道，不断知道十字架的爱，不断知道上帝从创造，从拣选，从呼召，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永远给我们的爱，这个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有盼望。好，我们能够有盼望，因为过去这个爱，甚至这是圣经讲的最重要的，过去这个爱，这个爱让我们不能忘怀，这爱让我们胜过魔鬼一切的攻击，这爱让我们在怀疑、痛苦、艰难，忍不住的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说神的爱在基督的身上永不改变，神的爱透过圣灵在他儿女的身上永不改变，我们没有不面对现实，我们没有忘记生活中过去现在将来的各样的困难、荒唐、荒谬、无稽、无奈，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知道我们的脑子并没有坏掉，我们并不是呆子，但我们有一个宝贝在我们心里，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他应许和带领我们所做的事都是有盼望的，而且是有价值的，不仅是为了过去的爱，包括我们刚刚过圣诞节的庆祝，这是2000年前的，这是历久常新的，但是也为着将来，将来的赏赐。基督徒为了将来的赏赐而努力辛勤的工作，不管在教会在世界，这都是好事。各位不要觉得这是什么不好的功利主义，我们喜爱美好的事不是坏事，你不喜爱美好的事才不正常的。当神要把天上的赏赐更多的给我们，而且这个赏赐是美好的，这个赏赐给我们不是叫我们骄傲的，这个赏赐给我们是叫我们更像主的，这个赏赐给我们不是叫我们嫉妒的，不是叫我们嫉妒，哎呦，主啊，你将来给他的光环比我还大，你将来给他的或者现在给他的财富比我还多。那么如果我们真是得到主给我们的任何一个恩典， 跟主的爱连在一起，这个恩典不会叫我们骄傲、狂妄、自大。这个恩典呈现在别人身上，也不会叫我们嫉妒。这个恩典，这个还没有得到应许的恩典，让我们跑得更好，让我们更有盼望。好，哥林多前书9:21，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好，他的意思，这段经文需要解释一下。他说我们都在跑，他说都在场上，这可能是指那个希腊人他们的运动会都在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你们也要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各位，我看这个经文是我就不跑。今天我跟你们一起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我会很有自知之明。那某个弟兄姐妹一看他就比我服侍的忠心能干，那我一定得不到第一名。只有一个嘛，我们这里假如说有100个人，只有一个，各位，我不是那种乐观的人，我大概是前三名。各位，我只要想到我是第二名，我都不想跑，因为只有一个人得奖啊。他说只有一个人，他如果说在场上赛跑都跑，而且人人得奖，所以你们应当跑，那我会跑，人人有奖嘛。这只有一个人，我不跑。那他为什么说要跑？是大家都在跑，不过注意，几千几万几亿人在跑，你的对手只有一个，就你自己。我们在跑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继续长进。我们继续希望我们今天跑得比昨天好，希望我们明天跑得比今天好，希望我们的爱心每天多一点，希望我们的慈悲、怜悯、正义、主的形象、圣灵的果子每天多一点，每天多一点，每天就又得到奖赏，每天多一点，就让我们羡慕更前面的奖赏。好，所以我们在跑，我们在知道啊，但是也要想啊，各位，对手哪怕只有一个，就是跟你自己，我们也不一定跑得赢啊。我们常常不是讲，我真是苦啊，啊，我好像那个老我、罪恶的我还常常抓着我哈、啊。这时候我们又记得了，主的爱是得胜的爱，我们能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这一切。好、啊，求主让我们看到，主给我们的赏赐是所有的儿女都有，但主给我们的赏赐也是跑的人才有。这个意思啊，其实我刚才说的，如果人人有奖，我也不跑了。你知道那理由是什么吗？如果人人有奖，那奖大概都没什么好。如果什么10000人呐、啊，什么1000个人，或者是中奖率是1/10000、10/10000，那就是好奖。我不知道现在乐透第一奖是多少人才能抽中一个。哎呀，人人有的不稀奇。好，我们感谢主。你也可以说，实在只有一个人有，实在只有一个人能跑完，实在只有一个人能得到上帝给的一切的美好。我们再说，那是基督。基督在以弗所书、在希伯来书都有讲，他那两个地方应该都不是讲他跑完了，而是他完成了上帝的工作，神就赏赐他，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赏赐分给我们。以弗所书，也就是说，耶稣完成了上帝的工作，神非常的高兴。 耶稣完成了一场赛跑，耶稣完成了一场比赛，耶稣完成了上帝给他的工作，艰难的工作。圣经里有很多这种不同的写法，当然所有的写法一言蔽之，就是他为我们罪人赎罪，他让我们重新跟神和好，他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工作。我们信他的人都在这里面白白得到这个赏赐，但白白得到这个赏赐，却又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也不断的有那个挑战，也不断的有基督走的路我们也在走，那走的路我们也在走，是继续不断的，终极到见主面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赏赐。现在在还没有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每天也有赏赐，希望你能得到这种安慰。时时刻刻，时时刻刻看到好像那个箴言最后一章那个伟大的母亲，她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就欢喜。我们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不一定会欢喜，因为人间我再一次说是很悲观的，是很悲哀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看到劳苦的功效儿孙满堂幸福，你想到死又是很灰心的，这些都到哪里去呢？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就不会了，我们就想到我们会再见面，我们就想到我们现在就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想到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死亡能把这美好的将来要得到的，过去已经得到的，已经尝过的天恩叫我们想要。各位，这两个都一样的强烈，人间很难举这个例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验，小的时候都穷嘛。哦，各位，衡阳路啊，这我们乡下人不能常来的，其实也没有多乡下，我家住在和平东路二段温州街那里，哪里是什么乡下，可是小时候就60年前啊，很多地方还荒凉的，衡阳路哇，那是车水马龙的地方，是热闹的地方。坐三路或15路公车，那时候还有车长小姐。那我爸爸妈妈都是教书的，那个钱都是很勉强的，所以我们很不容易。那么好像我不记得是小学几年级，就第一次来新公园，离你们这里真是好近啊。新公园反正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吃冰淇淋，哦，第一次吃，哇，天鲜美味，觉得很好吃。我知道不可能常常来，可能一年来个一两次。哦，常常生活里面，对了，我父亲父母亲不太会这样讲，但是我也能够体会，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很乐意，虽然很困难，带我们再来吃。各位，你为了我，为了要再吃，哇，我就会乖一点。好，你说这不够好，我们没有冰淇淋吃也能够很乖。对了，上帝在激励我们，但是我说了，冰淇淋不一定是全好的东西，一定是人间没有全好的东西，但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弟兄姐妹，求圣灵让你尝到体会到回忆到回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爱，使你想要继续吃，使你想要继续跑，你继续想到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越是白白的脸在你服侍的路上，你就会越觉得跟耶稣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走艰难的道路会有赏赐的。那个赏赐一方面是你已经尝到的，一方面是你希望得到更多的。好，希伯来书第11章26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这真是再一次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两个东西，我们是有盼望的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工作侍奉积极有力，所以我们在灰心失望受打击的时候能够重新被眺望，因为我们过去的恩典、过去的爱和将来的赏赐。如果没有圣灵，我刚讲的也是白讲，因为天堂的滋味不像冰淇淋你可以去尝一尝的，因为天国的美好不像美国的美好你可以去那里旅游一次，因为教会的美好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这个我们比较能体会，感谢主。但是常常体会的负面的还比较多。各位，我们聚会的时候你非常兴奋的，哇，嗨得不得了，这个次数我想不会每次都如此。你敬拜、赞美、祷告会、传福音、早餐会，所有的服事每次都很嗨，我看不太容易。那么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么兴奋，并不是那么激动，并不是有那么多人信主，而不一定有，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长期都没有。各位，我们有很嗨的时候，我们很兴奋、很感恩，这都很好，但是我们得到的那种喜悦、那种基督的爱对我们的激励，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摩西，这里希伯来书说为基督受的凌辱，我们乍看之下看不懂摩西为基督受什么凌辱，基督在摩西之后2000年来，摩西为他受什么苦？当他服侍上帝受凌辱的时候，就是为基督受凌辱。他的意思就要摩西，让我们知道摩西受的凌辱就像基督所做的，就像每个神的仆人一样。好，神的仆人在世上，不管教会世上的服事里面，我们会为基督受凌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凌辱我们当然不喜欢不舒服，他却说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我们看得到吗？我们知道吗？我们能够说，我们不要说哈，我抛弃我的工作来做一个传道人，神没有要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只是说，当我们奉主的名来做事，受到羞辱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宝贵美好的吗？各位，没有圣灵，这都是胡说八道的话。谁喜欢受凌辱？包括为基督受凌辱，谁喜欢被侮辱？谁喜欢被骂？谁喜欢像摩西一样凌辱两方面？一方面法老、埃及人羞辱他、拒绝他；一方面不是后来哦，之前就是哦，他的同胞。摩西心碎的时候，就是他40岁的时候去解救他的同胞，第一次打死了那个欺负人的埃及人，然后他们的同胞一如往昔和将来的对他一点没感谢，第二天他再去关心他们，看他们在打架就劝他们和睦，你们是兄弟干嘛打？那个欺负人的流氓把他推开，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妈，你要杀我，跟杀昨天那个埃及人一样，这都在很下流的写黑函告状，你敢怎么样？我报到法老那里去，你死了。各位，他的凌辱到后来，其实一开始就是很多是神的百姓给他的，这也叫我们很困难。各位，我觉得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在教会服侍，你真是非常有福。在教会服侍是有福的，神的恩典是丰富的。但是在教会服侍，很多时候 比在世界工作还多艰难。各位不要怕，教会是一个伟大无比的神迹。我常常觉得以教会的经营拿到世界早都垮掉了，我们的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管理制度各方面都有很多的待改进的地方，可是这个宇宙所有其他东西都会垮掉，教会不会，那是神的国，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神给摩西，神也给我们每个人，我们会得到美好的，但是得到美好的过程中有受凌辱，基督那样的凌辱，甚至你要说基督加给我们凌辱也可以，但是这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好，各位不要一想到这些就是我原来是一个董事长，后来进了神学院去牧会，我原来底下管5000个员工，现在管50个人的教会，还就是好倒霉好可怜。各位这个是啦，但是这个不是重点，这里讲的是对我们每个人讲，并不是你原来是董事长现在要做传道人，我们每个人不管在教会服事，在世界服事，我们都在服事主，我们都在服事主，而我们在服事主的时候，我们深深相信若我们在为主受凌辱，我们得到的是更宝贵的。这需要圣灵不断开我们的眼睛，包括你已经看到过的，哦，主是宝贵的。可能过了10年8年，我们老了，哦，这个没什么宝贵哦。到晚年没有人照顾，哦，人情冷暖，哦，我老了，教会也不理我了，哎，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我们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要得到神给他的赏赐。各位也很遗憾，从一个角度来讲，摩西没有得到，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所以看起来他遗憾。那不必想摩西，我们每个人都遗憾，我们每个人都还没上天堂。但是我们摩西虽然没有去，摩西虽然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去，哦，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是跟主在一起的。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有盼望的，摩西也在他死了以后，我想他死前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神给的赏赐其实不是迦南地，各位，迦南地说真的比较起来，比埃及、比米索波大米、比摩西成长的地方、比亚伯拉罕成长的地方都并没有更好。但是神在一个很平常的地方展示出他无穷无尽的恩典，感谢主，也在我们身上展示出他无穷无尽的恩典。这无穷无尽的恩典激励了我们，我们就为主而活，不管是在教会在世界，我们就带着盼望而活，我们就带着要得到更多的赏赐而活。我羡慕得到，我想得到这么好的东西，不要钱我想要，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到让我这么快乐，我也希望别人得到。你看神给我们这恩典是不会叫我们哦专利哦，我的肖像权哦，你不要来分享啊！我们得到了这个美好是快乐的，而跟世界不一样，世界的快乐唯我独享。我们是越得到越喜欢别人得到，因为这叫我这么丰富，这叫我在丰富中有神的爱，也会觉得哦，你得到就好了。各位，真的，我们是很奇妙，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人间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姐妹，如果你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整形外科的医生，能把你做成世界第一美女，对不起啊，姐妹，我会觉得我被整形完了就把他杀掉了， 因为不要把别人也整形漂亮。好了，这个太小气太恶劣了，我只是在说我们都有不安全感，好东西别人多我们是受不了的，但是上帝的爱不会这样，上帝的爱叫我们得到了喜悦，不骄傲渴慕，而且希望别人得到，而且在我们碰到各样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别人也得到这样丰富的赏赐。好，神的仆人，我讲的第一个大点就是我们要有盼望，这个盼望来自过去的爱，将来的赏赐。那这个盼望呢，让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啊，但是神的仆人会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谦卑。这个谦卑呢，有很重一个成分，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就有点矛盾了。我们基督徒一方面觉得信了主，我们实在好丰富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会说，哎呦，我一无所有，我需要主，那这又是很棒了。当我们得到的美好让我们满足喜乐积极生活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时而来的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们会容易骄傲啊，神给我的很好啊，是固然我们是这样说，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嗯，你都没有。越是神的仆人，越蒙恩典的，我们越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没有。好，这个是上帝仆人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我觉得今天在教会我们很忽略。神的仆人一般都会讲啊，勤劳啊，努力啊，有爱心啊，有盼望啊，这都会讲，但是我们要很谦卑很渴慕，就是觉得就是发现自己没有，越多得越发现自己没有。嗯，这个却有一段圣经不仅用这个来描述耶稣，也用这个来描述神的仆人，你怎么也想不到，因为我也想不到，神的仆人像什么？神的仆人像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好的牧羊人啊，好的农夫啊，等等啊。哦，是是，好，我读给各位听，以赛亚书42:18，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好，神在对，或者神的仆人在对以色列人讲，耳聋眼瞎的要听要看。哎，耳聋眼瞎怎么能听怎么能看呢？这句话已经在讲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有眼看不到，有耳听不到。我们也说世界上的人，甚至我们重生得救的人也还是有这个毛病，就是我们那个老我对上帝的丰富总是看不到，总是需要圣灵来光照。好，你们来看来听，你说我瞎眼了看不到，耳聋听不到，没关系，你听。19，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耶和华的仆人特点就是瞎眼耳聋。那我们想不到，在以赛亚书40以后的，应该是4还是5仆人之歌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无家型美容啊那些哈。我们一想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耶和华的仆人，我们马上想到耶稣，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我们都想到耶稣，耶和华仆人就是耶稣，这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圣经是这样应用的。但是不只是耶稣，也是指着所有耶和华的仆人，包括以色列。就在以赛亚书那些仆人之歌，就40以后在写的， 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那个仆人甚至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最清楚的告诉他们，就是你们就是耶和华仆人，你们是瞎眼耳聋的，你们是看不到上帝，你们是听不到上帝，你们是多年来从你们祖先一直到现在到你们子孙，从在旷野的时候到士师的时候，到那个大卫的时候有点昙花一现，但到所罗门的时候昙花又现过了，哎呀，以色列从上到下都是对上帝的话耳聋听不到，眼瞎看不到，然后去拜偶像。你们是很烂的这一群呐、啊！好，你说那这个经文怎么用在耶稣身上？耶稣也是瞎眼耳聋的，不是指他笨，也不是指他坏，是指他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代替也代表我们受罪也受刑罚，所以他也充分的体会到这一层。哦，但是我们在想到以色列教会和我们，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耳聪目明，是的，但我们也承认我们瞎眼耳聋，就是照我的本相我总是一个罪人，照我能力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求圣灵也光照我，让我看到如果不是主托住我，我随时都垮掉，如果不是主怜悯我，我随时都站立不住。所以我们重生得救，被主使用，继续被主使用，越来越多被主使用，我们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仆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本相。所以我们是蒙恩的，我们蒙恩，我们是被救的。各位，所有在这边的神的仆人，每一个人，有的在教会里资深，有的资浅，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被救的，被服侍的，被教导的，被引领的，被照顾的。神的仆人啊，不要觉得我只在付出，你一定要谦卑下来，要渴慕，我需要人的安慰、医治、鼓励、教导、扶持。所以我们是不断的被救而去传福音救人，不断的被服侍而去服侍人，不断的被教导而去教导人，不断的被引领而去引领人，不断的被照顾也去照顾人，不断的蒙恩，不断的施恩，不断的蒙恩就是谦卑，不断的施恩就是勇敢。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些例子。你看摩西，摩西是大救主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患难，脱离了埃及的铁炉，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红海的吞吃，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或者说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活下去了，哦，感谢主。可是我们也想一想，摩西也是瞎眼耳聋的，摩西的生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被救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不但被救，而且他是被，各位请原谅，我不是要冒犯姐妹，他是被女人救的，就是我们通常英雄救美嘛，男人救，摩西是大英雄嘛，应该救很多的男女老少嘛，他是被女人救的，他不但是被女人救的，他是被敌人的女儿救的，他是被法老的女儿救的。这件事情实在是提醒我们，我想也会提醒摩西，我不知道摩西后来跟这个可以说他的实际上养他保护他教育他的妈妈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求主也让我们记得我们是被主救，一切都是主的恩典，这没有错，荣耀归给主。但是我们看医生，很多医生也不是基督徒，神也使用。我们学习的很多东西，电脑啊，手机啊，那这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做的， 各位，整个在现在中华民国我们这个体制里面的生活，我们能够过平安的生活，也不是教会，就是神使用的世界的执政掌权的，甚至可以说救我们。而现在我看台湾真是老年化的很厉害，晚上我觉得听那个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多，也不是教会派的，也不是耶稣派的，是耶稣派的。耶稣使用世界上的人，使用法老的女儿救摩西，这些事情我想都叫我们谦卑下来。摩西还被一个女人救过，就是他的妻子西波拉。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摩西终于答应了上帝的呼召，要来服侍上帝，终于啊，那么摩西就离开他的家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儿女就往这个往埃及去了，要去见亚伦了。要去见亚伦的那天晚上，圣经上讲，前一句话讲，你跟法老讲，他不让我的儿子走，我要杀他的儿子，就是神叫摩西对法老讲。下一句就讲，耶和华碰到摩西要杀摩西，我们看不懂啊。这如果你到神学院里面，这个经文也是很多讨论的经文。哎，耶和华要杀摩西，圣经完全没有讲耶和华是怎么样要来杀摩西的，但是他的妻子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对上帝的事不会很了解的，他却很敏锐地发现耶和华要来杀摩西。是怎么样？是耶和华走在旅馆里面，嘣嘣嘣，然后眼露凶光，手里拿着刀，还圣经都没有讲。西波拉知道他的先生危险了，于是他就赶快给他的儿子行了割礼，然后把那个割下来的丢在就摩西的脚前。那个说起来真是笑话呀，那个意思就是有点骗上帝。上帝一看，哦，摩西血淋淋的受过割礼了，好，不杀你了。上帝哪有那么好骗过的嘛？神只是在借着这件事叫摩西晓得，你服侍我，你要把以色列带到跟我的约中，实现以前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自己要守约啊。神在摩西要出去工作之前要杀摩西，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这些神的仆人。保罗说，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失落了，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我们一天到晚讲主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自己可能慢慢主的爱没有了，主的恩惠没有了，只是为着一些其他的东西在工作，那就不好了。可是希伯拉发现，那希伯拉怎么知道这个事的？在摩西跟希伯拉相处的40年里面，摩西一定有跟他老婆讲过，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可能我也不知道希伯拉信不信，因为这个神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还叫你落难逃到我们米甸来。但是摩西一定跟他讲过，讲过这位神，讲过创世纪17:14，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上帝的话就进到希伯拉的心里，以至于他在那危机的时候，他马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再刚强的人需要最弱小肢体的祷告。摩西被不认识上帝法老的女儿救，被希波拉救，哎呦，这真是稀奇。哥林多前书9:27，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被女人救的，就是大卫被亚比该救。这个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5章23到35节。各位，我都在说神的仆人要谦卑。谦卑就是看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罪人，需要被提醒的罪人，需要被责备的罪人，需要被光照的罪人。谦卑就是看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丰富的人。如果我们看到自己很丰富，那是我们看到主给我们的恩典丰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被纠正，可以被提醒。亚比该来纠正大卫那件事情，大卫那个时候是落荒而逃，大卫是非常的可怜，我想也非常的愤怒，他满肚子的火，他想到自己对扫罗的忠心耿耿，然后扫罗就一直嫉妒他，逼迫他，他当然非常难过，他的难过又没有办法发出来，因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不能杀他，所以两次放过他。但是两次放过他问题并没有解决啊。那么扫罗还是在追杀他。好，大卫在创世纪在撒母耳记上25章有讲他逃到巴兰的旷野。在那个旷野那里呢，他和他的600个匪徒呢有一段喘息的日子。各位，600个人，你们不要觉得很轻松啊，这是一群土匪，这是一群逃难的人，这一群人需要吃东西，他们不是牧羊人，他们也不是农夫，就是他们是常常要逃难的，所以他们需要吃东西。哎，有机会，拿巴有一大群的羊，他们就保护那些羊群，然后拿巴那群羊呢，割了羊，剪了羊毛了，那拿巴得到一大笔财富，大卫就去派人跟拿巴讲，哎呦，我们，各位，这听起来有点流氓了，可能也是流氓，就是要收保护费。我们让你们的羊都没有被别的土匪抢走啊，现在你们生活平静了，赚了那么大一笔，我们也有功劳啊，赏点银子吧。就拿巴是一个蠢人，大卫要这个钱，我觉得是理所当然。他的确是他和他的同僚是帮助看了这些羊群，是辛苦了。后来牧羊人也对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讲：“哦，那些人对我们很好，是他的保护，我们才有这么好的平安的结果。”所以大卫是可以要，合理的。但拿巴很蠢，拿巴就说：“哦，我干嘛给啊？我们又没有请你来，是你自己要做的。”然后就威胁大卫：“哦，最近逃跑的仆人很多哎，你还想敢向我要钱呐？我告你，告到扫罗那里，你可完蛋了。”不给。哇，大卫多年被扫罗、被各种人加在身上的凌辱愤怒就爆出来了。各位，你一直受屈辱，然后你屈辱你的人，你又不能反抗，哎呦，那真是求主帮助。好，现在你可以反抗了。现在拿巴不是一个君王，拿巴是受到大卫恩惠而不图报的人。大卫就哇，所有的怒气说：“我发誓，指着耶和华起誓，明天拿巴家男人还有一个活着，愿神罚我，带着刀要去把他们全家杀掉。”各位，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很聪明的就来劝大卫，带着很多的吃的慰劳大卫的军队，然后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实在是糊涂了， 我老公也是糊涂了，但是请你不要做糊涂的事。哦，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委屈的人，我们都知道你为耶和华征战，我们都知道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错来，我们都知道虽然有人起来逼迫你的子扫罗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的保护中如包裹宝器一样。然后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也就祝福安慰替大卫伸冤，然后说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一定会抛出去如鸡旋甩石一样。哇，亚比该讲的很有智慧，说你现在不要报拿巴的仇哦，因为你报拿巴的仇是流无辜人的血，你将来会做王的，耶和华说了你会做王的，你一定会做王，但你将来想到这个事心里会不安。讲的也是对的，拿巴是愚蠢，不给是很愚蠢，忘恩负义，但是的确他没有给的必要，他们中间没有约定，他不给只是他笨，他不给并没有违反他跟大卫中间的协定，讲的是真的。大卫就听进去了，谦卑在愤怒之中有机会报复，他能被劝下来。哦，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觉得我们很委屈很对要怎样，这个时候有人的提醒能让我们知道虽然你有理，但是如果你这样做还是理亏。你乱讲，大卫没有，大卫就听进去了。我们感谢主，谦卑也是渴慕，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所以祈求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11:10，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让我们已经进去了，已经得着了，已经丰富了，却让我们更谦卑的继续要得着，继续要分享，继续希望看到自己的可怜和神白白的恩典。主，我需要你。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实在有恩典有怜悯，求主带领你的儿女，带领你的仆人使女，让我们都做忠心良善的人，让我们都被主的爱不断激励，越激励越知道主的爱的美好，你实在怜悯我们，也越被你激励越渴慕前面的赏赐，也渴慕现在需要有的被纠正被洁净被充满。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